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几论中，我还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28章的第四节“伟大的结合”。第五段呢，他说：“你可以肯定一点哦，只要你善尽自己的这份责任，那么他就会尽他的那份责任，他会在你所在之地加入你的阵容。”哦，这个他指的是弟兄。那他在哪里加入你的阵容呢？当然就不是在梦境中嘛，不是以这个身体去加入你的阵容嘛。而是他的心灵。好，那其实这整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做到你的这一部分，那么弟兄也会去完成他的那一部分。那么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宽恕了他之后，你也会蒙受宽恕。即使表面上看起来这弟兄不一定有宽恕你，但是你会感受到他已经宽恕你了。这听起来很玄乎，但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心灵是一体的嘛。如果你宽恕了他，你怎么可能不会受到宽恕呢？一定会的啊。那么他说，不要在你们的间隙与他会晤啊，其实就是不要与他的身体会晤嘛。这个间隙就是指分裂嘛。好，那分裂最终的结果就是认同自己是身体。好，那我们一般所相信的会晤，世俗所说的这个会晤结合啊，结盟，其实都是在身体层次的。好，那下面第四句呢，他说你在梦中找回的身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梦者与梦境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去做的话，你就会把梦者跟梦境搞在一起了。那这节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帮助你去区分什么是梦境，什么是梦者。好，那么为什么在梦中找回的身份毫无意义呢？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在寻找自我，都在确定这个我是谁，然后尽量的去把这个我呢给增光添色吧。那么但是他说这些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梦中的角色可以有无穷多。那么这无穷多的角色哪一个是你呢？那你轮回过千百世，那曾经是国王，是乞丐，也当过妓女，也曾经是贵族，曾经很成功，曾经很落魄，但是哪一个是你呢？其实没有一个是你，任何一个都不是你。如果其中一个是，那其他的怎么办？所有的都是你嘛？那也不可能。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你如果与那混乱之境共舞，自然会充满混乱与迷惑，因为在那间隙里面没有一个不变的自我。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你轮回来轮回去也是在变来变去。其实你从小到大就已经经历了很多转变，很多改变，不管是身体的啊、心智的啊、心灵的啊，那哪一个是你呢？其实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你。好，那所以才会有混乱跟迷惑嘛，迷惑嘛，因为你搞不清楚到底谁是你。那么说原本相同的在那里会显得非常的不同，即使同一物也会呈现不同的模样。这讲的也是很玄乎，这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它指的是幻象啊，幻象与幻象之间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这个梦境中幻象会显得非常的不同，因为幻象可以呈现出很多纷繁复杂非常不同的形式。好，那就像国王跟乞丐那么大巨大的差别，同一物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模样。那其实幻象就是要迷惑你，给你一个制造一个错觉。在英文里面这个 illusion 这个字呢，翻成幻象也可以翻成错觉。那这个幻象就是要给你产生一个错觉，就是它里面是可以有所不同的，国王和乞丐是真的有所不同的。好，那么中间第五句呢，他说你的梦其实是在为他的梦作证，而他的梦也成了你的梦的见证。那你仔细去观察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小我世界啊，我们常常彼此去做一些结盟，那彼此去强化对方的故事，尤其是受害故事哈。你如果受害的话，你会去找谁倾诉呢？一定是那些会认同你、跟你一鼻孔出气的人嘛。你岂会去找那种不把你的梦境当真的人去倾诉呢？对，所以其实我的智商费不高哈，但是我常说就是来找我的人也不会很多。就算是智商费是零呢，也不会很多人来找我，因为我不太去认同学员跟我讲的那些故事，会听，会倾听，但是不会认同上去。 好，那么他说，你若看清自己的梦毫不真实，他的梦也会随之消失。啊，就是因为心灵是一体的嘛，啊，所以你解脱出来，其实弟兄也就跟着你一起解脱出来。好，那下面第七段的前半段呢，写得非常清晰哈。他说，圣灵同时临在你们两人的心中，他是浑然一体的，因为他的一体性没有任何间隙，所以也没有好多个圣灵啊，只有一个，也只有一个心灵，只是看起来好似分裂了。那他说，你们形体上的间隙无足轻重，凡是结合在他内的，永远都是一个生命。只要有人为另一个人接受彼此的一体关系，那个人就不会生病了。好，当然我们有讲过这个病，生病指的是什么哈。好，那下面的第八段呢，中间第五句，他说，只要你不加入弟兄的噩梦，奇迹才有机会把这幅画像置于那小小的间隙里，一扫疾病与罪疚之根。哦，那他上面一直在讲这个画像啊，神圣的画像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讲那个 face of Christ 啊，基督的圣容。那这个基督圣容跟基督是不一样啊，这个基督圣容它是属于幻象啊，它是属于基督自信的一个倒影，一个神圣的倒影。所以他说放在那个小小间隙里嘛，就是这个幻象世界里面，因为整个幻象世界其实都是从这个小小的间隙所衍生出来的嘛，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整个幻象世界你都可以把它完全收折包叠，收折包叠之后塞进那个小小的间隙里面，然后这个间隙如果一 close 起来，整个世界就不见了， 就化解了。好，那下面的第九段呢，他说，天父，我感恩你，我知道你会弥合支离破碎的圣子之间的 那一道间隙啊。那他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你完美且圆满的神圣性，他们必然是合一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那个一体生命。即使是一粒微尘，你一旦认出它是圣子整幅画像的一部分，立即显得神圣无比。每一个碎片呈现出什么外形不重要，因为那一完整本体存于每一部分之内，上主之子的每一部分与其他部分都毫无不同。好，外形不重要，前面讲的形式，第二节讲的那个二十六之二讲的这个形式是不重要的。好，那么最后面呢，第十段中间第六句，他说，你相信分裂会带来喜悦，而放弃这喜悦等于一种牺牲，这种信念成了一切疾病的根源。因为你以为放下分裂是牺牲嘛，所以当然你就死死的抓住嘛，你不愿意去放下。那么他说，唯有等到你不再坚持着眼于根本不存在的间隙，奇迹才有发生的可能。好，那么这也是很讽刺的，你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价值，紧紧抓住，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幻象，没有任何价值跟存在的意义。但是这也要等到你全然的放下之后才会看出来的一件事情。那么他说，上主之子的那位治疗师只要求你一试，就是心甘情愿的去放下一切幻象。很难哈，其实要放下一个幻象跟放下一切幻象也是同一件事情。好，因为所有的幻象其实都是相连通的。那么他说呢，他就会在疾病的源头刺下疗愈的奇迹。疾病的源头，好，心灵之中。好，那么他说，从此你再也不受失落之苦，只会不断的受惠。那看起来放下幻象会经历过一个失落、失意，甚至失败，然后牺牲、痛苦的过程，但是只有穿越过那个过程，才不再有那种牺牲之感，牺牲之苦。好，那这个是我们这两天所研读的正文28-4，那应该你也可以感受到它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好，那么主要是区分梦境跟梦者的不同。好，那不是跟梦境去结合，是跟梦者结合。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两天所分享的内容，那也希望对你来说会有所帮助。好，那更多的学习资源呢跟开课的讯息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台湾这边教学网站。好，那如果有需要进一步学习的话，可以再进去搜索一下。